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安静我们的心，来今天我们的主日礼拜。现在宣召诗篇31篇：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你赐福这样的一天，主啊，让我们全地的人，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来一起来庆祝主耶稣基督你复活，因为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我们这些在罪中的人，我们得以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主啊，你造了我们，你如今你又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来明白神你的旨意，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主，谢谢主，你的如此美妙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全地的人都能够来到主你面前，向主你的敬拜，向主你的赞美。主啊，也愿我们的口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都来颂赞主你的名，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举起双手来敬拜主。主啊，愿主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主你悦纳我们是从心里发出的对主你的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以弗所书5章19节说，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唱赞美诗，有福的确句。 嗯，是的，我们就是我们拥有那有福的确据，因为主耶稣属我，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要唱第二首诗歌，主啊，主啊，我在这里。
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方认见你。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只求你成全我这心意。你赦免完成了父神之意，我怎敢偏离半步而起？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可想那日快速临到，教会满欢心因你在里，你引领众生徒走过艰辛。怎可不超标高前行，帮我心满你的指引，直到那日焕然见你。你引领众生徒走过艰辛，我怎可不超
主啊，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伴随我走过，能够行完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谢谢主。好，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朱牧师来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心与手敞开还是紧攥？从中美峰会讲起。我们现在请朱牧师。
啊，感谢主，也谢谢淑萍姊妹啊。那我们前几天啊，这个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这个北京，从特朗普总统坐这个空军一号抵达这个北京啊，然后有这个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来接机，然后再接着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啊，2天的峰会非常的快。看到他们在中南海花园散步，献上玫瑰，设国宴啊，干杯，拍照，然后两国领导人讲会谈非常好，解决很多的问题，有积极的这个贸易协议啊，但是也有新闻分析师说没有重大的这个突破，没有具体的这个协议，贸易、台湾问题、这个稀土、芯片啊，谈判桌上的每一个议题背后啊，其实。啊，这个他们有着各自的这个计算，各自的利益，各自呢都是紧攥着手，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底牌啊。有的时候呢，我在想啊，这个他们握手的那一刻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做的这个猜拳的这个手势游戏一样，到底对方是石头紧攥的手，还是剪刀，再或者是敞开的手呢？哎，这个是我想看到他们的这个握手的欢笑啊，但是背后呢，还是有很多的在那里做一些个衡量较量啊。当然，他们是两国的领袖，他们是政治人物，代表的都是自己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啊，这是他们职责。其实今天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心和手。是什么姿势？是敞开的，还是紧紧的这个拽着的？我们前段时间刚读的这个《生命记》的第15章，我觉得特别的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里面一个非常简洁的这个意象，或者说一个手势就是到底你的手是紧紧拽住的这个不是说那个握手的时候紧紧拽住，而是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是。握着的手，还是说你是敞开的？敞开的跟人家去这个交往，这个呢，好像是给我们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就要借着《生命记》第15章以及《生命记》第10章里面讲到的这一个手势的这幅图像，让我们来照这一块的镜子，这面的镜子，看看我们的心，我们的手到底是敞开的。还是紧紧的拽住的这个拽住的藏着一些东西，这个在那里暗中较劲的。那我们呢，刚才已经从这个中美北京峰会开始讲起，但是我们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圣经，落实到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讲的是圣经的经文，有《生命记》的第15章7到11节，以及呢《生命记》第10章的12节。18到19节先听我来读出这一段的圣经，《生命记》第15章第7节，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不可拽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着他所需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7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你心里不可忧愁， 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一切所行上，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穷困疲乏的弟兄松开手。第二处圣经是在《生命记》的第10章，先来看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18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裳。所以你们要爱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们一起做祷告。今天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把这一日。在这一日召集我们进到你的里面来，得享你在经上所要教训我们的让我们单单的渴慕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好叫我们明白并且遵行你的正道。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刚才呢，一起来。这个稍微回顾了一下这个前几天的在北京的两国领袖的峰会然后我们带出的呢是《生命记》第15章和第10章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信息。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第15章《生命记》第15章里面呢，好像就是一块镜子在镜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手。在《生命记》第15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了一番的话如果你从表面上的来看，他好像在谈如何去对待那些穷乏的人，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他在这里是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的这个这个姿态请注意，大家看到这里有谈到心，也有谈到手好像呢，这告诉我们一个顺序，有一类的这个人生观，有一类的这个世界观，他们是心里硬。第7节说不可心里硬，希伯来文里的意思就是不可让你的心刚硬着，心呢其实就是一切的起点。箴言书也告诉我，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看见有需要的人之前，我们的心其实可能都已经先做了一个决定，我是要开放还是要关闭起来？我是要这个去帮助人，还是去防备着人家？那心硬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非常主动的、先决的一个选择，不是没有看见，而是看见了这个视若无睹一样看似看见，但是对你来说丝毫没有进入你的心里面那第二个，这个这里的这个镜子里面，让我看到的是关于手的动作是在心的态度之后的外在的这个表现。心如果硬的，手就一直是这样紧握的一直是带着防备的。那紧握的这个手呢，这个硬的心，紧握的手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逻辑你看着领导人。我不是说这些领导人，其实其他的领导人都一样。领导人在桌上谈笑风生，或者在这个游览的时候，这个非常的这个亲切但是他的这个背后的逻辑他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个商业逻辑，特别是美国的这位领袖是的，有些东西我是底线有些东西是我的这个红线然后呢，你要争取你的，我也要这个争取我的。你想要争取我的东西，你要给出你的东西来让我能够有所收获那你要我给你你就要有你的付出。我想要得到，我就尽量要少一点的给出，多一点的拿到然后在给出之前，先把这个手握得紧紧的到底给多少？就在那里衡量，那这个是商业上来讲，好像比较安全的做法，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逻辑，有的时候我们 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一种的逻辑，人与人交往当中啊，这个是商业性逻辑。所以呢，我们看到两国的领袖在那里这个谈判啊，用的就是这样的逻辑。政治家啊，商人，那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活在或者都在使用，都在怎么样把这样的逻辑好像能够利用的最好啊。但是呢，我们的圣经啊，《生命记》的第15章里面，其实还讲到另外一种的姿态，另外一种姿态是讲到敞开，心里敞开，把手也敞开。摩西呢，在这处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不可冷着心，不可硬着心，不可冷着心，不可攥着手不帮助你穷乏的这个弟兄。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选民，你是神的子民，就不要这样。总要向他们敞开手，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一个命令语气，命令语气就是加强的语气啊！你必须要敞开，一定要敞开。为什么啊这么的强烈？我在想，有可能就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神知道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啊，我们要敞开手，要去帮助人家不容易的。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到，有一对夫妻接待我，讲完道之后一起吃饭好像吃当地的一种非常不错的这个披萨啊，那我吃了，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啊，然后还没有吃完，还剩下一小，还剩下大概1/4片啊，我就说我要带回家去给我孩子吃，然后他们听到之后，他们非常客气。非常客气呢，他们就说我们再点一个啊，就是又是大的一个。然后我们从那个餐厅回到这个回到汽车停放的地方的时候呢，路过一对母女他们坐在一个停车场的这个进口的位置就在那里伸手要食物要钱啊。那我看到的时候呢，我就停下来啊，这个其实我从停车场往餐厅的时候就有留意到他们，然后这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哎，再次让我看见，我一定要把那个东西给一点他们。然后我就刚好有2盒的这个披萨嘛，不过有一盒是只剩下3分之1、1/4的，我就想把这个给他们但是我正要给的时候呢，那对非常热心的，这个也非常爱我的那对长辈夫妻啊。他们就过来阻止，他们说：“不要不要，这很多是骗人的。”后来我当然因为他们接待我，我也听从他们的建议但是心里总是觉得非常的难受。其实我们给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的损失对不对？其实我们还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还是要攥着的，或者还是要这个防备呢？其实神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要紧拽、紧拽这个手，所以呢，其实真正要去敞开、要给出去的时候，我想其实是需要有信仰。两国之间的交往其实也是要有信仰。你要敞开是不容易的，你要敞开就是要对人的这个信任，更重要的是对神有信心，所以要有信仰在里面支撑你。你才可能有这个敞开的手，才可能有给出去的手，因为你相信你给出去了，其实神会负责的，你做出去的行为，你对别人好，可能会有几次或者有些小的损失，但是神不会亏待你，神可能会以他自己来替代你所失去的所以《生命记》第15章的第10节说：“借的时候，你心里不可忧愁。”你不要又愁着会不会拿不回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所做的事上，特别是这些好像是敞开给出去的事上，神要赐福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不是说你的，不单单是你的手敞开其实是指你的心也要敞开。这里讲到你的心不要忧愁，你欢欢喜喜的。想你领受到恩典的时候，那个心欢欢喜喜的，所以是心在前，然后手 在后啊，心如果敞开了，你的手也自然敞开。今天呢，我们就要分享一些的啊，不仅仅分享圣经，也要分享两个人物啊，把手机关一下，那就是。啊，这个人物呢，我在礼拜五的分享当中也跟大家讲过，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讲的稍微再深入一点啊。这个人物呢，我想是每一个在湾区的住在旧金山湾区的朋友他一定是跟这个人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次开在那个101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我们都会经过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叫做 Burlingame。而且呢，每一次我们这个坐飞机的时候，无论是降落或者起飞，都会经过这个城市啊。有的时候你在飞机上或许还看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叫做 Burlingame。那 Burlingame 呢，这座城市呢，其实就是纪念这个人，叫做安森 Burlingame。但是呢，他有他的这个中文名。通常呢，在那个时代啊，有中文名的，说明他跟中国是有一段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啊。他的中文名叫做普安城啊。那在那边，在 Burlingame 的那个海边小道呢，我有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 Bay Trail 在那里跑步。那里呢，我也在一个机构里面这个工作服侍过，也是一次很意外去那里跑步的时候，我发现在旁边的这个叫做小狼山这个公园啊，那边有一块的纪念石，那个石头上就写了为什么这个城市叫做 Burlingame，原来就是纪念这位 Burlingame 这个普安城啊，这位普安城弟兄吧。这座城市呢，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为什么一个美国人的名字被刻在湾区的这个地方？他其实本身不是湾区人。而且呢，被一代又一代的华人纪念啊，因为这个人呢，他跟中国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1820年，这个哈佛法学院毕业，他是这个非常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也是共和党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啊。所以呢，当这个林肯担任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呢，在1861年的时候呢，就任命他为第13任的这个驻华公使啊，那在那个时代啊，其实很多的西方的外交官到中国的时候，通常是带着一种傲慢的心，通常带的是什么？可能猜拳都不猜的，就直接的这个掠夺，直接的这个压迫，直接的欺压，因为中国是落后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西方人才是这个这个地位是上升的。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这位公使普安城的他不一样，他来到中国之后，哎，就爱上了这个中国，他积极秉行这个合作的政策，这个也是真正的这个外交并不是要武力来威胁，他也没有要求要占领这个租界他这个对中国人非常的这个尊重。非常的有爱有爱心所以呢，他的心呢没有硬特别呢，当他当时呢是赢得了这个当时的中国人那些政府人员的这个信任，所以呢，在1867年就是6年的他的公使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准备回国了。那个时候清朝的这个总理衙门就找到他提出了史无前例的请求他们对他说：“普大人。”你是否愿意代表大清帝国去出使西方？为什么？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交往。一个美国人普安城，他当时就接受了这个邀请，放下美国代表的身份，反而是站到了中国那一边，用自己在美国的人脉、地位、影响力为中国争取利益。这对他个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益但是呢，他就担起了这一个。出使美国，出使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我有的时候在想，其实，在我想才90年代之后其实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做教育的人，他们来到中国， 啊，他们是带来这个教育，很多是做这个英文老师，给那一代的中国的学生带来这个英语上的这个提高。但是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故事，有一些学生就借着这些的老师，慢慢的了解到，原来这些老师那么的有爱心啊，背后原来有福音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后来有些学生从中国来到这个美国进一步求学进一步也在信仰上这个找到了这个信仰的根源啊，这些都是非常相似的啊。所以普安省他是个基督徒他到中国去，我想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就不单单是为了。为了那些商业上的某一些的这个行为，它其实背后有着真正爱中国的这个原因啊。那到了1868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清朝的这个代表，从上海虹口的这个黄浦江码头出发，然后横渡太平洋，再到了这个旧金山，就在旧金山登陆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在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继续一路。东行一直到这个美国的首府华盛顿，然后呢，在他的努力之下，签署了这个普安城条约。哎，这个条约就是以他命名，或者说这个大家讲到那一份中美条约的后部的这个条文的时候，就把它称作普安城条约。在条约当中呢，确立了中美两国的对等的这个地位。梁启超称之为最自由、最平等。的条约为什么？因为其他的条约很多都是带着这一个屈辱的，或者带着不公平的不平等的。那条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国人有权自由的移民美国，享有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这个权利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跟其他国家。历史学家呢后来就认为这个后来的120名幼童清朝的这个幼童。留学美国的计划，这个正是普安城条约的直接的这个结果那批幼童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有这个詹天佑做铁路的，还有这个唐绍仪还有很多后来的人这个成为中国近现代化的这个建设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人我想今天在我们这里的或许。我们的存在可能背后也有他的这个更早期的这个努力的这个结果那么，在1868年6月23号的时候呢，当时纽约州的这个州长这个市长有各样的这个人物聚集一堂，要为这个普安城呢以及他随行的那些这个中国人。办一场盛大的欢迎晚宴在那个时候呢，普安城呢就站起来发表讲话。我稍微找了一段找了几段他这个当时演讲的内容因为当时的中国呢一直是被人家这个瞧不起他呢就说他说中国他这里是讲那个他中国呢是带着孔子2、3千年的这个伟大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想一想看，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金句吗？在路加福音第6章里面说，你们愿意怎样，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那他把两者这个拉近关系他说中国他请求你们给予那些在战争压力下签订的条约一个慷慨的合乎。基督信仰的这个构建，我们从使团当中的人员都将过去，但神永恒的正义的原则将会长存，所以我希望中国的自治应该得到尊重跟维持，我希望中国的独立自主能够得到保障，我希望中国可以被平等的对待这个美国的外交官在这个时候是中国。对外交这个正式的场合当中，很多时候引用圣经引用这个黄金，圣经里面黄金律，呼吁美国人要以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原则来对待中国我们其实不是在这里替他贴标签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这个在文献里面都可以找到的。
而且呢，我们如果查考更多的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普安城呢，就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他的父亲是梅毅美惠啊，梅毅美惠就是那个殉道卫理会的这个基督徒，他自年轻到生命的最后啊，在主的信心里面啊，从来没有改变啊，其实他就是把自己的信仰在他的职场上活出来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都有这个相似地方，也就是说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的心敞开了。他的心敞开了，他的手也敞开在那里啊。甚至呢，他这个出使了这个美国之后，美国是非常的顺利。美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很多的政党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关系啊，他倾尽一切的办法帮中国争取这个地位利益啊。然后美国之后呢，又去到英国，英国跟美国是有非常密切的这个两个国家啊，然后也是有强烈的这个基督信仰作为背景的，所以他出使英国也非常的顺利，然后再到法国普鲁士德国的那里的时候呢，哎，这个人家就有点慢慢的这个没有那么的这个看重他，或者是只在那里搪塞而已啊，所以他的加上旅途的疲劳啊，身体也不大好，然后最后一站是到这个俄国，出使俄国的时候呢，进展就更加不顺，因为当时的中国跟俄罗斯，就俄国有很多的这个领土上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被俄国侵占，所以他非常的想要争取到一些的这个对中国好的一些的方面的这个对方的条约也好，或者声明也好。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俄国的这个皇帝呢，只是敷衍了事哦，就不愿意跟他谈关于这个边界啊，关于中国的这个利益方面事情，以至于呢，这个普安城呢，在那里心里非常抑郁啊，再加上他的这个行程的这个疲劳呢，就后来就生病啊，在1870年，也就他在他49岁的时候，他就在圣彼得堡突然的这个离世啊，他当时离世的时候49岁，然后作为美国人替中国的政府来出使这个列国啊，最后客死他乡，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在他同行的中国的一个同行的官员这个队伍当中，有一个人叫志刚他后来这个描述这个普安城的时候说，这个普啊，为人非常的明白豪爽，办事也非常的这个公平，但是呢，遇到这么样的这个阻碍的时候呢，他心里就非常的抑郁，解不开啊。再加上呢，水路的这个这个水航海啊，再有这个陆地的奔驰，不辞步这个劳苦啊，受病，然后也非常的甚了，最终呢，捐躯异国啊。当时的清政府呢，后来表彰他，追授他这个一品官衔啊，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个抚恤金啊。美国的这个文豪马克吐温在悼念他的这个词当中也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因为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的帮助和仁慈的胸怀已经超过了国界啊。我想这个就是《生命记》15章第10节讲的，戒的时候你的心不可忧愁啊。普安城在帮中国出使列国的时候，他心没有忧愁啊，他忧愁的只是，怎么样能够多一点往帮中国能够有一些的平等的对待啊。那他给出自己，包括最后客死他乡，给出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有信仰在里面，信仰所带出来的这个爱啊，跟这个政治的这个计算是最根本的区别啊，因为政治呢是永远在问我能够得到什么，我交易我怎么样交易啊？有一本书《交易的艺术》啊，就是其中一个国家领袖写的啊，我能够得到什么啊？但是信仰的原则问的是我能够给出什么，而且你给出的时候心里不是忧愁的啊。我们再看一个人的家庭啊，这个是这个主角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就是许晴但是呢，有些人说许晴家族的影响更深远， 可能是相当于或者仅次于宋亚卢家族。宋亚卢家族就是培养了这个宋氏三姐妹啊，也是一个非常的著名的基督徒的这个家庭啊。宋亚卢是宋美龄的父亲啊，孙中山的这个岳父啊，当然也是蒋介石的岳父啊。那他这个这个许晴到底是谁？许晴呢，在1868年，大家听到1868年非常熟悉啊。1868年就是前面一位这个蒲安臣带着中国使团抵达旧金山的那一年，同一年1868年，这个广东台山的一个永宁村里面，一个14岁的男孩与他的表兄结伴离家到香港，然后乘船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谋生。那这就是许晴啊，像很多人一样出来要谋生要赚钱啊，14岁的这孩子漂洋过海，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其实你要来淘金啊，可能被卖了，对不对？都有可能。到了旧金山的时候，他现在美国一个人家里做帮佣，一个星期只赚1块5毛钱美金。后来他受雇于奥克兰一对德裔的基督徒夫妇，那这对夫妇呢，对他非常友善，每个礼拜天带他去教会做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教会，许晴去教会只是为了学英文，或者说取悦主人。但是渐渐的呢，他对基督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后来在当那个教会，那个是个长老教会，长老教会的牧师艾雅各牧师的帮助之下，许晴在1874年的时候受洗，信主受洗信仰彻底改变，也就是他不再是一个在夹缝里求生的移民，不再是来美国旧金山淘金的一个想要抓取更多的人，而是成了一个有使命的人，成了一个日后要学习给出去的人成了一个找到宝贝之后欢欢喜喜的这个来分享这个福音的一个人啊。许晴呢，后来就去神学院读书1885年的时候完成学业，后来呢，受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个差派就去到纽约的华埠纽约华埠在加州这里旧金山也是华埠。到1910年的时候，这个许晴呢，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好像是德裔的一个这个女子后来协助她这个去开拓于是呢，就在现在的这个纽约的曼哈顿我在地图上看过，这个教会在曼哈顿非常繁华的地方购地但当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华人华人在那里打工，他当时就在那里开拓建了这个纽约第一间的这个中华长老教会这个是第一个华人自立的教会，也是第一个有华人牧师在那里服侍带领主持的这个教会。教会的大门随时向所有旅居海外的华人开放，住宿的日数也是欢迎，你没有地方住，到教会里来住这跟我们现在的教会，现在很多教会，除了礼拜天，其他时间都是关门在那里那个时代正是这个根治这个赔款给美国，美国又这个这个把这笔钱的一部分这个很重要一部分拿出来在清华学堂设立这个奖学金，提供年轻人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这个申请到这个奖学金到美国像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普林斯顿很多很好的大学就过来这个学习那纽约那边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那些人过来学习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学业上非常不错，但是在异乡孤立无援，没有家人，没有根那许晴的家就成了他们异乡的这个精神的家园。申命记第10章18节说，要爱护那寄居的，给他们衣食。许晴牧师就是这样做的其中有一个接待过的人，或者接待过好多次的人，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人其实名字叫做这个孙中山孙中山其实到纽约的时候，基本上每次经过的就会在许晴牧师的长老教会里面聚会，然后呢，也是住在许晴牧师教会的宿舍里面。 除了孙中山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孙中山同党的人在那里商讨开会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事项啊。这个文献里面有记载说，所谓的五权宪法的理论原则，其实就是在教堂的住宿的房子里面决定下来的。一个华人牧师敞开了自己的家，敞开了自己的教堂，让更多的华人在那里找到一个隐蔽所啊。那许清牧师跟这一个他的妻子是路易斯啊，他们生育了3子6女啊。我们今天特别讲讲这个六位姐妹啊，六位姐妹当中呢，很多她们也是在当时的这个常青藤大学毕业啊，然后这六位女孩呢，全部嫁给了中国的留美的这个学生啊，而且这几位学生都是成了基督徒啊，都基督徒的学生。六位女婿呢，包括这个张福良、晏阳初、朱友愚这个桂志庭啊、周学章、王毅慧他们毕业于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普林斯顿等等啊，后来学成之后都是跟他们的这个许姓家的这个女儿们这个也在后面成为他夫人，这个回国为在各自领域为中国做出贡献啊，特别提两个人，一个人就是晏阳初他是这个耶鲁的这个学士，普林斯顿的硕士啊，因为在一战期间帮助在法国这个的华人劳工，这个帮他们服务他们的时候，后来就看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啊，后来就推动了这个平民教育，成为当时的非常这个做平民教育的这个先驱人物啊。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评选出当时1940年代的这个最具革命性贡献的诗人当中，就包含了这个晏阳初。当时其他的人物当中还有爱因斯坦杜威这些著名的人物啊。这个，晏阳初就在他的服务这个当时的华人劳工的时候，在他日记里说，在自己在法国的战壕里面发现了人真正的人怎么样去服侍的这个人还有这个桂志庭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后来回到中国之后，在武汉大学这个创建了这个物理系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那许晴呢，最后在1934年的时候在北京逝世，葬在圣公会的墓地里今天他的后代已有4500人他们一段时间会有这个许晴后事就是后人的这个聚会好像有一年就在这个弗里芒湾区的弗里芒《生命记》第15章第4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所做的事上赐福给你。”这个许晴的故事敞开他的家就成为神祝福的地方这让我们看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这个有信仰的人他们通过敞开他们的手，有的通过敞开他们的家，有的通过敞开他们的生命都让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对一个有信仰的人讲的我们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这个两国的领袖在北京的谈判桌上各自拽着自己的底牌这个是他们的职责但是今天呢，神透过摩西问不是政治上或商业上的那个，你是哎，你是你你你是布，我就出剪刀；你是剪刀，我出石头；你是石头，哎，我用布好像各种的这个较量不是这种政治性的或者商业性的这个问题。神要问我们的，神要问我的问题是《生命记》第15章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像看对面，好像就是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的心，我们的手，是什么姿势呢？你的心有没有敞开？看见新来的移民，语言不通，不知所措，你的心有没有敞开？你的心有没有动起来？看见职场上很多孤立无援的同事，没有朋友，你的心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呢？你心是硬还是软下来？是出于习惯保护自己，还是愿意冒一点点的风险？但是有所失去的时候， 神也以他自己来补足你呢？你的心，你的手，你的手是紧握着的吗？是因为时间原因你很忙，或者因为空间原因你的家不够大，还是因为精力原因已经很累，没有其他的力气帮助别人？啊，这些感受都是真实的。啊，但是今天的圣经，今天的信息其实要告诉我们，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去给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手不要攥着，我们的心不要忧愁，因为神说，不要因为怕不够而攥紧啊，你敞开着，你给出去的，神会来负责啊，回报我们，啊，报偿我们啊。所以今天的步骤也非常简单，我们不需要像这个普安城一样成为一个公司啊，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像许晴一样，最后一定要成为一个牧师才能够把家庭开放出来啊。今天其实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把心敞开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手也跟着把它打开，看到有身边有需要的人。就帮助他们，可能是一顿饭的邀请，可能是一个电话的关心，可能是看到人就打一声问候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到底他们会怎么样？神会负责的。许晴牧师也没有想到，他开放家门的这个举动，让后来的这些人成为改变中国的那些的先驱的这个人物啊。蒲安成也没有想到。他要在1868年说的那个话，会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还纪念他啊。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真正有信仰的人，就把心打开了，然后手也打开了。神呢，会负责后面的事情。所以呢，其实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真正看到那双真正敞开的手，那一颗真正打开的心，其实就是神的心。就是神的手啊，《申命记》第10章18节说：“神是爱护寄居的，给他们衣食啊。”神自己就是那颗永远敞开的心，永远打开的这个手啊！神呢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啊，他的心就柔软，就敞开，听见他们呼求，就伸手搭救啊！神呢这个看到以色列人受欺压啊。神就在他们前面，我们上次说月桂抬在前面啊，这个神为他们前面预兆预备那个地方让他们住啊，神也借着云柱火柱在我们的上面跟我们这个同在啊，所以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的呼召非常清晰，非常简单，就是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让我们的心愿意敞开，然后手也跟着敞开啊，不要。担心，因为即便给出的时候，有可能有损失，但是神会以自己来帮助我们来补偿我们。所以神在问我们：你的心与手是敞开的，还是紧紧的拽着的？你是愿意选择敞开，还是仍然紧握着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今天的圣经，让我们特别看到，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看到你的百姓受苦、受欺压的时候，你就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要往迦南应许之地。主啊，你也带领我们从这个原来的罪与恶的这个匣子当中，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也愿意做一个。敞开的来，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把我们的心愿意敞开，也把我们的手愿意敞开，求主使用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和平之子。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
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 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好，接下来是这个家事报告跟彼此问安，还有这个回应的时间啊，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苏萍同工，我这里要OK，谢谢。
好，谢谢朱牧师给我们分享这个信息，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有哪些寄居的人在等待你敞开手？还有就是你这一周可以做一些具体什么事情？其实我今天听到这个牧师的分享，其实昨天这个牧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想的更多的是，在我的生命中有那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向我敞开他们的手，敞开他们的心，就是真的是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很多的痕迹，就是爱的痕迹。有不仅是有这个我们华人教会的，还有很多这个美国人教会的，他们真的是就是敞开，就是我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去找他们，要请他们帮忙，我就没有觉得任何一个这种阻拦，就是都是就是找他们就可以。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这个那时候就是学开车，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家修车所有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请了一位美国人的牧师，就是叫 Alex，他真的是就是他们就是在一直就是在服侍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或从别的国家来的这些国际学生，因为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到这边过来以后很孤独，另外一是语言不行，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敞开他们自己，然后每星期都是有一个圣经的学习。我当时为什么我会信主，就是因为我是想学这个英文，学英文，那我就去参加这个英文圣经班。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英文圣经我就是这个读那个不明白嘛，然后就哎呀，我就先学中文，所以我就进入了中文的华人教会。一进到华人教会以后，我就是再也没有出来过。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因为这是一种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整个的那些人，那个教会里的人，这个就是用着爱心来分享，用爱心来关怀我们这些人。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一直都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向我这个提那个什么敞开手关怀我，所以在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信仰过程里，我觉得我是一直都很蒙福。我相信，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非常蒙福的，都是有很多的人在你们的生命中，在为你们祷告，在为你们敞开手啊。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呢，就是一直就是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位弟兄，其实他现在已经，其实好几位弟兄了，其实弟兄姐妹他们都已经回到天家了，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他们在我生命里面留下的这个痕迹，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那个痕迹就是永恒的，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也是希望我自己就是也能够成为这样子一个人。能够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痕迹，能够在永恒里面就是留下痕迹的那一位。好，我就回应到这一点吧。这大家弟兄姐妹如果有别的回应，我觉得也欢迎大家来回应了。
我想每一个这个有到外面来的经历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有这样的生命故事啊，所以我们都分享了我们的生命故事。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愿意也来分享一点点啊？时间可能不用很长，就很简短的分享一点。燕玲吗？刚才是。
啊，对，我想分享一下，
哦，
就是这
好。
个，也是有，就是我们在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也是有时间的，就是也是有 urgency 的，我们本来就是上个礼拜就是想约了朋友，想请他来吃个饭，想，结果他们也都答应了，好好的，结果这个就一个先生就不在了，就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明天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想去做什么事，你就传福音啊也好，或者是你就是一个有意的传播，一个伸开手表达你的爱的时候，你就要赶紧去做。就有的时候你即使你约好了的，因为我们是约好了礼拜六昨天晚上见面，可是他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走了。所以说，这个上帝给每个人安排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今天牧师讲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好，就是也是看到两个国家领导人这么九年之后再次握手，再次言和，也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牧师讲到了说神的国不知道哪一天降临，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都在神的手中，要去做，要去爱，赶紧去做，赶紧去爱。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其实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容易消灭圣灵感动的，经常会一感动下来，然后会想来想去，然后就会灭掉了。真的是要及时，就是有一点感动，只要是合神心意的，只要是爱神爱人的，都应该去行。对。
是的，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故事啊，我心里后来一直是，真的是受圣灵的责备啊，就是当时就觉得，因为人家是接待我嘛，这个就好像，这个心里有感动，但是不去做，但不去做，后来就心里一直是很遗憾吧。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给出的真的没有多少，也没有太大的。风险损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那里迟疑，到底是好像要有一点的谨慎防备，还是要有一点的慷慨的这个给予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更多的来听听圣灵的声音啊，这个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感动，大家有没有你要分享的，要参与的？好，这个或者我们回到
Grace 要分享，
Grace 小飞，OK，好，谢谢。
我来分享一件事情，是我今天遭遇的一件事情。
我在外出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公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恰好我的手机在他那地方，这样的话我就没法和他直接联系。于是呢，因为周围有好多人嘛，这边大家都在参加活动，当然大家彼此不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向其中一个人去求助吧，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拨一个电话？不是我拨，我说你帮我拨一个电话，就是说手机在你手上，你来帮我拨。他同行的一个人，和他同行的一个人居然断然拒绝了，拉着他就走在他，其实我很诧异，我就觉得这对他来讲，就像刚才牧师来讲，对他没有任何的损失。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潜在的危险，他就这么拉走了。其实我去向他求助的那个女孩反而也不理解，问他，哎，为什么不愿意？他就拽他走了。我在看着他两人的背影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个念头就出来了，我说上帝是多么讨厌这样的人啊！我觉得这样人太不蒙福了，我当时就这么一个念头，但是我知道，我就觉得可能是我很诧异，我接受不了，我也很气愤，因为我是想着，如果谁要向我去这样的求助的话，我觉得我会很乐意去做这事情，而且我就能帮助他，我会感到很高兴的。但是事后我也在想，我拿我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可能这样也是不对的。我这个气氛可能也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今天讲到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了，确实是在属我们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话，可能就是说彼此愿意相助，而且看到谁有困难，是觉着是有义务去帮助别人。但是在这个属世的这个属世上来讲的话，他们觉着人帮人是有危险的，是有潜在的危险的，戒备心是很强的。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确实是，属世的人是做不到像我们这种基督徒的一些这种奉献啊，这种互相帮助啊，这种爱心，我觉得是真是差别很大。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Grace，
谢
你是
谢。
在中国，是在美国？
中国。
哦，OK，因为中国就是有一阵儿不是骗子比较多，所以他就比较怕。在美国这个事情，你随便问一个人，大家可以都是，我也觉得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这个基督教，这即使有的时候还不是信徒，你就问人家打个电话，大家都是愿意帮的，就是。 对，这个可能也是跟
很
我
小
们
的一
华
件
人。
事情。
华人有关，其实华人多的地方，像很多华人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洛杉矶。洛杉矶的话，到目前我也有朋友，告诉我，因为我到美国时间不长，就是在洛杉矶的时候特别小心，特别是那些华人的同胞啊。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话，我想大概是早个20多年前吧。二三十年前，这个在火车站啊，在一些公共场合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来求助啊。这些求助的人当中，其实有一些可能真的是想要利用你的这个怜悯心、爱心，然后来欺诈你，或者有怎么样的目的的。我自己也被人家像 Grace 姊妹刚才的这个经历，有经历过。有一次，我好像不小心跟着一些人。一起工作的人到外地去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是就是有个工作的车子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上洗手间还是怎么样，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那我的东西可能都在那个上面，然后身上也没有带现金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要想找人帮我打个电话或怎么样，一挨近的时候，当时我因为穿的这个工作服嘛，当时在铁路上工作，工作服就可能看起来不是那种非常这个西装笔挺的样子。反正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找一个人上去，人家就马上要 离你远一点，要先防备好了，然后才能够过来听听你到底要讲什么。有的甚至都不愿意听就走了。那段经历其实也是蛮深刻的，让我知道以后就是怎么样去对待一样的，可能十个人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需要的人，我们也要不要因为那9个人而失去了这个怜悯的，失去了那个爱心啊。那我上一次提到我的老师啊，唐崇怀牧师的时候，他也是2000年左右，我跟他认识，然后他到这个中国去的时候，包括温州去的时候，他也经历过，哎，人家可能本身是说我向你要钱啊，或者是卖一样东西啊，当时我们就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唐老师，其实感觉上别人很大的99%是这个骗的。但是还是宁愿被人家骗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榜样就是，其实，这个失去了5块钱、10块钱，这是小事；但是你如果因此失去爱心的话，那个是大事啊！感谢主公，我刚才看到沈姊妹是不是也准备有些回
准
应？来
备，
看到你是，
哎，我要讲的我自己的，应付应户的福，
哎，
怎
神
么
志们
会
可以
这？
打开是摄像头吗？因为刚才可以看到你。
我想，好的，
啊，是的。
哎，谢谢，听了，那
啊，
早上的道哦，真的
老爸
是，
十五路。继
没
续。
有问题啊，应付的福。怎么会信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牧师讲得非常好，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把心敞开，这个价值观就是在天国的福音传出去，不用怕的。为什么这样讲？是我讲自己，在好多年以前啊，20多年以前，当我先生离开我的时候。到天家的时候，我在一次教会的团契当中，有一位台湾来的一个师母，她走在我旁边，她说：“李太太，你很有福气。”我说：“师母，我先生刚走，我哪来的福气？这是地上的观念。先生走了，悲伤似的，但是福气，这个是。”所以我在这里就得福的一个原因。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说他是台湾来，我们大陆来，是不是他在嘲笑我？怎么先生刚走还说我有福气？我一直不懂。后来我在进入这个教会团契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师母就是又碰到我，告诉他说：“对不起，我跟你讲的福气是看天上。”看永恒上面，看盼望上面，不是在我们地上的，地上都是暂居啊，都是暂时。我们的生命就像天空的云彩一样，小小一朵就被风飘走了。哦，他讲了这个道理给我听，那我嘛就在圣经里第几，他也告诉我，你去读。我觉得很深刻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也改变了我整个生命。我从那个时候起。就觉得是自己真的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在服侍当中，好多人有难处的时候，我转达了，我也给他说，难处都是神给我，对我们好，对我们磨练的机会，我们要感谢，都有感这样去讲，不管是什么大小的事情，大小的难处，这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是不同的，这一点。像我们有时候在打个电话当中，或者是问候一句，或者是接待一个什么人，用心里出发，神就说了，你用什么量去量给人家，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大胆的有神做我们的榜样，这是我走过来的。为什么信主？真的是又说起来又简单，但是磨练当中又得到很多，都是喜乐的。这是我的。放下，谢谢啊，
哎，谢谢沈姊妹，
谢谢，
对沈，啊，谢谢沈姊妹，沈姊妹在洛杉矶啊，以前，沈姊妹跟她的先生是开餐厅的，我们也去沈姊妹家的餐厅这个吃过饭啊，看到那个地方特别的有爱心啊，在职场上 见证神，感谢主啊！好，我
感
们
谢主。
好，我们请我们的同工继续啊。哦，好，或者我来报告好了啊。我们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的周课表啊。我们接下来这一周啊，今天是礼拜天啊，是我们的线上主日敬拜。那从礼拜一开始呢，我们就会有每天2章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继续学生命记啊，从生命记的17、18章一直到周五的25、26章啊。那特别要提一提的呢，是周二跟周四啊，我们在接下来的礼拜当中会有2次的这个分组啊，然后一次可能是随机的，但是另外一次呢，我们要慢慢学习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的、固定一点的小组，为的是我们想要有一些的牧养上的、关怀上的跟进啊。然后另外呢，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呢，我们继续有专题，也就是对应。中国时间的礼拜六的上午，我们继续我们纪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三讲啊，因为我们这个前天晚上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是有插入了一个专题，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继续讲这个第三讲，就是人论认识新造的人啊。然后呢，还要跟大家提一提的呢是这个接下来的下个礼拜天啊，除了我们有线上主日敬拜，线上主日敬拜我会讲一个特别的信息，叫做合神心意的教会啊。然后呢，我们在礼拜天的上午啊，如果你在湾区的话，我也希望你们一起来参与啊。我们要想要做一个活出爱的活动啊，就是探访三藩的露宿者。很多的华人见到那些露宿者都想办法要避远一点啊，但是呢，我相信他们也有他们的挣扎难处，他们也是我们要伸出手、敞开心的对象啊。所以，接下来的礼拜天24号早上啊，在三藩我们做一个活出爱的这个行动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既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思想的内容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结束祷告，我们请我们的主持同工。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你是你自己心爱了我们，谢谢你心自己敞开手，你将你自己的爱，你将你一切的祝福都先赐给了我们。主啊，你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让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手，因为主，你必要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来祝福我们。主啊，我们不需要去担心。有什么缺乏？因为一切都是从主而来。主耶，你也供应我们一切所要给别人的。主啊，我们谢谢主，主啊，你就带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行在主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成为那位啊。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手；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手，你的脚，主啊，让我们将你的爱传递给这个所有需要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
愿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
上
父，
的父，
愿
愿人
人
都
都
尊
尊
你的
你的
名
名
为
为
圣。
圣，
愿
愿
你
你
的
的
国
国
降
降
临，
临，愿
愿你
你
的
的
旨
旨
意
意
行
在
在地
地
上，
上，
如
如
同行
同
在
天
天
上。
上。我们
我
日
们
用
日
的
用的
饮
饮食，
食，
今日
今
赐给
日
我们，
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
免我
债，
们的债，
如
如
同
同我
我们
们
免了
免
债
人
人
的
的
债，
债，不叫
叫
我们
我们
遇
遇
试
见
探，
试探，
救
救
我
我
们
们脱
脱离
离
凶
凶
恶，
恶，
因为国
国度、
度、
权
权
柄、
柄、
荣耀，
荣耀
全是你的，
全是你的，直到
直到
永远。
永远。阿
阿门。
门。
再领受祝福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光照，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也有一双敞开的手。感谢主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嗯，
阿门，阿门。
好，谢谢，谢谢，好，好。